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好开心啊，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是我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样的一期特别的节目。因为除了我们每一日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呢，周四的时间是真儿特别为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所安排的一个特别的环节。所以啊，如果您的家庭正在遭遇各种各样的患难，或者家庭结构、婚姻关系正在遭受极大的患难和冲击，您可能有自闭症的孩子，你可能有吸毒的历史，或者你的家庭生活呢，是一个重组的家庭，是一个留守儿童的家庭，甚至是一个跨国婚姻所造成的有许许多多各种障碍的家庭，都没有关系，因为今天的节目就是为您预备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您。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良友.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好的，让我们快快来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Hello， 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是否每一天都沐浴在神够用的恩典和他不变的应许当中呢？神真的是太爱我们了，他值得我们以爱以诚，以我们全心全人的投入来爱他，来回应他。好，今天啊，咱们要来读出埃及记的第29章，我们来看一看如何才能够把这个美好的信仰传承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传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历您不变的慈爱。求主你保守我们，能够更深地进入到您的心意当中，去活在您的心意里面，让我们能够出于甘心乐意地来爱您，来跟随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曼曼呢，他出生在一个钢琴世家，从小啊，爷爷就耳提面命地告诉他必须弹好琴，必须弹好琴，因为全家已经3代都是有名的演奏家了。爷爷好希望曼曼要把这个美好的家庭传承继续下去。可惜的是，曼曼从小就喜欢节奏，比起古典音乐啊，他更着迷于爵士鼓， 这让他的爷爷很生气，很生气，觉得他没有继承古典音乐的典雅和高贵，却选择了现代世界的嘈杂音乐。曼曼的爸爸呢，也因此不给曼曼找老师学鼓，他只能暗地里偷偷地学习。曼曼有一个好朋友叫思源，是城里有名的油条世家，他们祖上开的油条店啊，一直是名扬城内外的。到了思源也已经是第五代了。思源自己从小呢，也对面点非常的感兴趣，一放学就往店里面跑，想要学习怎么做油条、做面点。可思源的爸爸妈妈呢，却死活不准他进店帮忙，只要求他好好学习，好好学习，因为他们想要他出人头地，而不只是开一个油条店而已。他们希望思源长大了学习商业，把家里的油条店发扬光大，名扬海内外。思源和曼曼两个啊，同命相连，总是聚在一起分享他们心里的难过。他们甚至想过上了大学就离开家，再也不受这样的家庭限制。一个是不想学家里的传统，被逼着学习；另外一个是想传承家里的传统，而想学却不准学。没有哪一个是真正的在心甘情愿地传承家庭的传统的。您觉得曼曼和思源的遭遇是不是很相似呢？在本质上面，他们两个孩子经历的是一样的挑战，就是无法自己做出选择，而是迫于某种家庭的压力而决定他们未来人生的道路。今天的经文中让我们看到，神虽然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子子孙孙都来做祭司侍奉神，但其实所有的历史记载都表明，如果不是出于甘心乐意，不是出于个人对神的爱和回应，哪怕他生长在祭司亚伦家，也不见得就是一位讨神喜悦的祭司和神的仆人。在与神的关系上，人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但单单从拣选的角度，我们看到神真的非常乐意全家人都能够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他在每一个家庭中的心意就是全家得救，全家服侍。但最终愿不愿意，却是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独立个体私人的决定。神的恩典是够多、够深、够广的，但关键就是我们要不要自己做出决定去支取、去回应，还是永远停留在神、我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我们可以确定这份信仰的传承不会到了我这一代就止住了吗？今天的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全家每一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问自己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帮助我更深的爱您，感谢父母把我带到您身边，求主帮助我从小传承天国的道理，到老了也不偏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呢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29章吧。读完之后我们来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经文一直重复亚伦和他儿子，我们可以看到神喜悦我们全家世世代代侍奉他吗？请找出一共提过多少次呢？第二个问题，每天献祭怎么运用在我们如今的日常生活中呢？珍儿非常的期待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有美好的讨论和灵修的时光。珍儿也邀请我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与我们分享您日常生活当中的小故事、精彩的见证或者是特别的灵修分享。如果您能够将字数控制在800字以内，林珍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将您的故事编写入喜乐灵程当中，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再会。
生命的成长从新出发，
家庭的建造一起参与，
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建造婚姻，养育儿女，
重建家庭关系，恢复家庭祭坛，和儿女一起在真道上长进。
3月28号起，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0点，在易友易台为你播出《一起成长吧》，与你全家同心同行。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真的爱你跨文化婚姻的第三期，我是木星，
我是以恩。
以恩老师啊，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中国的女作家，那她是嫁给了一个德国人，她就描述了一下她的婚姻当中的一些小摩擦，比如说她说，虽然我的英语的运用能力呢不至于很差，表述起来也没有任何问题，我跟别人沟通都没有问题，
是，
而且呢还能够跟对方进行一些非常深奥的话题的讨论，比如说讨论政治啊，讨论信仰啊等等，可是呢毕竟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德语更不是我的母语，我的表达还是会有很多中文的思考模式细节，造成了我和我先生之间的一些摩擦的根源，这些细节冷不丁的就会让我触雷，也会让他触雷，防不胜防。而且呢往往不是发生在讨论深奥的问题上，就是在一些日常的琐事上，比如有的时候我会忘记用完成时，这样的资讯传达给对方的时候就会有偏差，他就会理解到108000里以外去了。很多时候呢不是我们互相不认真的去听，而是说因为语言的表达听了之后理解不了，所以呢就让我们的互动和回应反而乱了套。在看到这个女作家的描述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因为以恩老师在我印象当中英文太好了，我觉得英文跟她的母语没有任何的区别。我就想问一下，你跟我教授也有这方面的矛盾吗？
有，即使我19岁就来美国，然后我现在做梦也是用英文做梦，常常说英文，可是呢真的是这个完成式啊，或是这个 ing 进行式都会让我们吵架。有的时候要是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我说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You're rude， 然后他说啊，你觉得我结婚20多年我都很 rude 吗？因为我是讲他的怎么讲，就是 You are rude，
用了一般现在时，
就是 present tense， 他说你要讲你正在没有礼貌，You are being rude， 因为我们要讲你 You're rude， 他以为说我结婚这么久终于跟他说我心里想的他就是没有礼貌的人，
就变成一个事实，就是你是一个粗鲁的人。但其实我也只是这一刻变得有一点点粗鲁好不好？
就这一刻那个时候呢就在语言上面进行式，就是这种时态上面会常常会有点不同，所以我觉得学习彼此的语言非常的重要，我要继续的学习他的语言呢，他在纠正我的时候你要他能够柔软的纠正一下，比较生气的纠正，多了解一下呢，让我比较不会觉得自己要挡这个剑，自己要打回去才行，那这样会非常好。夫妻彼此还是要多练习多学习彼此的语言，因为在语言里面可以了解他的文化。有一次跟小朋友讲说转眼之间，他一直想说怎么样解释转眼之间，直接转成英文，眼睛转来转去，他觉得这好奇怪，为什么眼睛要转呢？是是是，那我就另外去找学习，说是 blink of the eye，所以在美国是叫眨眼之间，我们是转眼，他们眨眼，所以我觉得学习他们的语言呢是非常的重要的。
当然我的教授也曾经感慨，他说其实呢我一直都特别希望能够学中文哈，他当然学中文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就是知道太太有没有说他的坏话，因为我们每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们用中文 中文说的时候，他都很迷茫，他都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在讲什么？尤其是我们笑得很开心的时候，他都会问他的太太：“你们是在说我吗？”
或许有人说：“哎，李先生很像胖一点哦。”他就问我说：“你们大家笑得像我吗？你在讲什么？”
这是他学中文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更了解自己的太太，也更了解自己太太身周遭的这些朋友。那第二个很重要原因，他就说：“他说我真希望我的中文可以说得更好一点，我就可以去中国传教，可以给更多中国人呢去讲福音哈。”这是他想要学中文的两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就像尹恩老师所说的，当我们选择嫁给一个跨文化跨语言的这样的一个伴侣的时候，我们应该尝试着去学习彼此
的
语言，因为语言的确是我们交流沟通当中目前来说我觉得最最重要，当然还有身体语言啊，还有文字语言啊，但是口头的语言的确是我们交流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方式。
是的是的，
所以尽可能的去学习对方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当然，因为在语言上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母语讲话的方式也不一样，连称呼也不一样。在这里 Mr. Chen 因为我们家庭最重要，然后在你的名字，可是呢在美国呢是你的名字最重要，然后你家庭第二，连这样表达呢文化上面的重视家庭的那个理念不一样。
是，
然后呢有一些 definition 就是它的意义也不一样。我有个朋友呢，他在学英文，写一张信给我，他用英文写，英文是他的第二个语言，他从台湾写来。他本来想说你身体很健康，你妈妈身体很健康，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身体都很健康。可是他想用英文来讲，那英文的身体呢是
body
他开始说
I hope your body health.
No, 不是 Your mother has a good body. 因为翻成英文 No, 你妈妈身材很好。因为 body 在美国是身材，
是
health. 那你妈妈的身材很好，你的身材也很好，那我希望你们两个身材都很好。所以他写成英文呢变成他的 definition 就不一样。因为在中文呢是讲 body, 可是在英文是 health, 你的健康如何。然后像我们讲说在文法上面的动词非常的重要，要讲多少也很重要。像在语言上数量，在有些文化上面人家说话越少越好，那所以他们选字都选得非常的精。有些语言有些文化上面是你能够越能表达越好，所以你说的越好呢让另外一边越容易能够了解。所以你要是少说你自私，
是
你要多说才行。那另外一个文化就是说你多说呢你都错，那你错太多你没有智慧，那你少说才有智慧。那有些的那个 body language 就是你的肢体语言，那有些人在沟通的时候喜欢手啊脚啊动啊哈，有时候越讲越大声，可是不是生气，可是对有些文化来说你大声然后在动手脚的时候觉得你要打我了吗？所以那样子的话沟通上面要没有特别去了解，也许会莫名其妙开始吵起来。
而且还有很多的就是比如说面部表情，我们中国人说话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面部表情，
是
如果你跟西方人讲话的话，你会发现他眉飞色舞的那个眼睛那个眉毛啊，全部都是在跳动的。
是
所以外国人当他们跟中国人聊天的时候呢，他们猜不透我们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有时候他们会开玩笑说有些中国人在开心的时候呢脸神都跟开心跟生气是一模一样的，他们会开这样子的玩笑。那有时候眼神 eye contact 有时候在讲话
四目相对的那个状态，
是因为在有些文化你要是跟年纪大人说话的话你不能眼睛瞪着他们，这样子没有礼貌的，所以常常往下看一下，偶尔看旁边看下面。可是在有些文化像美国文化，要是你讲话的时候你不看人家眼睛，
他认为你不尊重他，
就是、完全不尊重他，没有在听。所以像我们是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我不喜欢看眼睛，因为我觉得看眼睛还在吵就瞪彼此，那我就往下看看别的地方，然后他觉得说我要是不看他的话就是我不要跟他再沟通了。
是，
可是其实不看是我耳朵在听，要是我不看的话耳朵反而听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在语言上面有各种不一样的挑战，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如何听，如何用我们的心来听，不是只有耳朵，要心来听才行。
是，尤其是在两个人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听有的时候比说要更难。因为什么，听除了你要认真的去聆听对方的言语，你还要控制你自己的口舌。
是，
其实你会发现争吵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就是当他没有说完你又开始去针对他评断他的时候呢，他就要去压过你。你会发现吵架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要么嗓门压过你，声音压过你，要么就是言语的速度压过你，总之我要比你快，我要先把我的事情表达出来。
是，
结果呢就变成了火上浇油，吵架会越吵越烈。
或是有时候你吵的时候他另外一边讲完以后你就 开始讲你没有回答他在讲的，所以另外一边说你没有在听，所以我再讲一次，越讲越大声，然后彼此的是只要讲你自己的，不愿意去听别人的，去回答别人的，所以每次吵架都是在讲没有在回答。所以我觉得听真的是很重要，要很注意的聆听。像有些文化上面不喜欢直接说，像英文讲说 between the lines、就是、你要真的是能够聆听，因为有些文化上面不好意思来打扰你，不是不愿意直接说，只是说不想去麻烦你、想说要是你听得到我想要的，也许你会愿意自愿来帮助我，所以我不用去要求你、要是我要求你不想去的话也不好意思、要是我说你帮我关个门好吗，那你说不要，那怎么办呢、那两边都不好意思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聆听是很重要的、在箴言第十八章第十三节呢，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就像我们说，要是我们把我们吵架的时候录下来，愿不愿意听一下？
哎，我觉得这是个好方法、上一次大家跟自己的另一半吵架的时候，把手机的这个录音功能打开，其实你回头再去听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看到自己身上很多的问题。
有一次我们的牧师 Pastor Chris 上个星期天在讲道的时候说，他在一个 Zoom call， 因为现在我们就在网站上面开会嘛，他也Zoom call 跟人家在讲电话，可是呢他忘记他在 Zoom call 进来，
所以他没有关闭话筒，
没有关闭话筒，然后呢两个人就开始吵架。
哇哦，牧师吵架了，
就吵架，他就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听完先回答，所以他说他这是第一次知道说他的愚昧跟羞辱是给别人听到了，公开的。所以我觉得要是我们能够录下我们自己吵架，没有是真的是录啊，真的听听看，我们在边说边听，说我在说话的时候我是很愚昧跟羞辱吗？还是我真的是有智慧的？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说，我们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当知道，每个人都该快快的听，不急于发言，不急于动怒。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是老师，所以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说话，所以我常常每天祷告说，神啊，让我能够多听少讲，多听少讲。因为我每次觉得说，要是我多讲几句，也许他听得懂，他就会了解我是对的。
结果没想到就把他给点着了触怒了、
我多讲一点给把他点着。可是我要学习要多听然后少说，那他也是要学的多听要少说。所以就像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三节，他说一个人为他的朋友舍弃自己的生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要是我们能够放下自我，能够尊重彼此，这样子爱呢是最大的。箴言十五章呢第一到四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的人的口吐出愚昧，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监察。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我常常听到自己小朋友，五个小孩子跟我们一样是非常会说话的，跟爸爸妈妈一样，听他们吵架听到自己说，哦，你怎么讲话都不会先听另外一边呢？为什么一直讲一直讲？那为什么他在讲话的时候你就又开始在讲，在管他们，在纠正他们的时候呢会看到自己。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在看着我们吵架。
是，
那我们要小朋友长大的时候有好的人格，我们真的要自己要先想好我给他的是怎样的榜样来学习。
所以圣经上面说的很清楚，我们要勒住口舌。这个勒住口舌不仅仅是说我们不要去随随便便的论断别人，评断别人，不要随随便便的去，我们中国文化叫嚼是非啊，去说别人的坏话。还有一个勒住口舌，就是在我们夫妻之间也要知道什么是当讲的，什么是不当讲的。
是，
比如说如果你们的婚姻当中遇到了一些挑战，不要动不动就说离婚，因为有的时候离婚说多了，也许就会从言语变成了行为，而一旦成为行为，后果就很难再去修复了。另外呢，就是当我们夫妻之间在吵架的时候，如果我们言语当中总是去辱骂对方，去刺痛对方，那久而久之给你的家庭当中的其他成员，不仅仅是孩子，也许可能给你的身周遭的一些朋友也留下了一些很大的伤害。我曾经有一对朋友呢，他们是非信徒，他们每一次吵架，尤其是喜欢当着我们的朋友的面吵架，那久而久之我们就不敢跟这两口子一起出来玩，因为好像每一次吃饭，每一次大家很开心的时候，他们俩就开始吵架，就会破坏大家相聚的氛围。那后来他们就慢慢慢慢变得没有朋友，而他们每一次吵架的时候都会邀请朋友来做决断，可是久而久之呢，每一 次朋友的介入不仅没有使婚姻变好，反而有的时候朋友在传来传去口舌的言语之间，反而带出的是更多的一些错误的理解，彼此的伤害，反而把他们推到了一个绝境上面。所以言语的交流对于我们的夫妻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约定，说我们离婚这两个字是完全不可以说的，所以我们22年之间从来没有谈过离婚，即使在吵得最凶的时候都不会谈离婚，这离婚两个字是不能说的。
因为本身圣经上也说了，离婚是不蒙神喜悦的，
是
神在创造我们的婚姻的时候就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是是是，也不能够说真的很伤人的话，就是啊，要是我嫁给其他这个人呢，比你嫁你还好，这种话都不能说的，因为不能够把自己的先生跟别人比较。小孩子要听的话呢，会非常没有安全感，觉得说爸爸妈妈没有在一起，那自己的以后的未来如何？所以我觉得语言上面的这些问题可以跨越，这个语言讲得好呢，可以建造我们的婚姻，可以把婚姻建造得更好。我们可以讲好的，即使在吵架的时候，你在做这个时候让我感觉这样子，可是我真的是很爱你的，不要误会你的动机，我们来聊一聊好不好？这些在美国讲 sugar， 你在说话加一点点糖，要加点糖。有时候我们说话说，我说话就直接说，我不要假惺惺。有时候我们觉得是假惺惺，其实另外加点糖是真正爱的表现，真的是自己放下自我，为别人多做一点，加一点糖。吵架的时候能够加点糖更好。
语言对于跨文化的婚姻来说呢，的确是一个挑战。但是我完全赞同严老师今天所说的，如果可以，一定要尽可能的多去学一些对方的语言。
是是，
那不仅仅是为了交流沟通，其实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是，
因为当你全然接纳你的另一半，无论他的语言是多么的难啊，法语很难，德语很难，可是你接纳他的那一刻，你就接纳了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人，
是，
甚至包括他的语言。所以我们应该去
接纳他的文化，
接纳他的文化。那语言也是文化的一把钥匙。
是是是，
对于我们而言，如果我们多学了一门语言，我们了解了对方的语言的时候，其实也开启了他的文化背景。
是是，
那么矛盾又会减少了。那你会知道说，哦，原来他的文化当中这就是他的文化，那你学会了尊重。就像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当时说过一句话，父啊，宽恕他们，他们犯罪是因为他们不知。有的时候我们伤害对方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不知。
是的，
所以文化的这扇大门要通过语言这个钥匙去打开，我们应该好好的去使用我们的语言。那同时呢，跨文化婚姻语言又成为了我们的一个祝福。为什么呢？因为多学一门语言，你多一个竞争力啊，对吧？你以后找工作都很好找啊。
当然当然会，然后会让你的先生或太太笑一下，觉得说哦，笑你自己讲的不清楚，其实也蛮好玩的，
是也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乐趣，对不对？
是是，变成别人的乐趣，我觉得这样也好，在婚姻里面多笑一点比多吵还好，
是
吧？
同样的，我们也在这里像严老师所提醒大家的，聆听非常重要，
是的，
理解非常重要，表达其实是第三步。当你聆听到了对方的诉求，当你理解了对方背后的动机，你在表达和回应的时候，就不再是一种彼此的针锋相对，而成为了一种彼此互相的建造。
是是是。
好，那我们今天的特别爱你跨文化婚姻的第三期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你为我走上哥哥他，你为我被钉十字架，主的心为我们的罪孽忧伤，浪子啊回头吧。我听见你声声呼唤，也看见你荣耀国度，在每一刻夜里，我的心被你坚定，我知道那是你的旨意。